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拜登将访问加拿大，试图化解贸易和移民问题争端。全球穆斯林迎斋戒月，拜登声援受迫害维吾尔人。美国防情报局说，北韩将进行核试，但避开自由之盾军演。川普所涉司法案件23号再开庭。佛州扩大禁止各年级讲授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两会期间，民主派背景者接连被捕。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3月23号将前往加拿大访问，处理美加跨境移民和美国绿能科技补助等问题。据法新社报道，拜登23号晚搭机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后，将在24号赴加拿大国会演讲，并同总理特鲁多会谈。拜登前往加拿大访问之前，双方强调两国经济与国防结构的紧密合作。拜登降低通货膨胀法案造成美加之间关系紧张。降低通胀法案是一项大规模计划，以补助并促进美国电动车和其他洁净能源产品的发展。两个人会面除了将谈到上述法案，还将探讨非法移民穿越美国纽约州边界的洛克森路进入加拿大的问题。以移民自墨西哥边境非法进入美国南部来看，虽然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人数少了很多，但在渥太华引发的政治紧张局面与华盛顿的移民纠纷相呼应。两个人将讨论的第三个议题是安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拜登和特鲁多将讨论如何透过北约和北美航天防卫司令部加强防御。拜登总统22号向全球各地迎接斋戒月的穆斯林致意，声援在中国身陷困境的维吾尔族少数民族。拜登提到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灾民以及巴基斯坦洪水受害者的时候指出，在这个神圣而值得省思的时刻，美国重申对于受苦受创穆斯林社群的支持。时值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拜登在声明中特别强调维吾尔人。美国政府表示，维吾尔人正面临着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种族灭绝。沙特与伊朗的斋戒月都是从23号开始。法新社报道，沙特外交部在推特发表声明说，沙特外长费瑟致电伊朗外长阿布杜拉希安，两个人趁着神圣的斋戒月互道恭喜。声明提到，两位部长同意在近期举行双边会议，为重启两国的大使馆与领事馆铺路。沙特和伊朗3月10号出乎意料地宣布，两国在中国的调停下同意全面恢复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沙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预计将举行的会面是双方宣布复交后的下一步。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22号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似乎没有准备在美韩自由之盾军事演习期间进行核试验，但美国仍然对此保持警惕。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珀瑞尔在总部受访的时候表示，这个单位执行预警的精确性受到众多因素的左右。他说，我亦一直在等待，我们观察了很多事件，很多面向，显然迹象和警告并不一致。珀瑞尔表示，金正恩本来可以将核试验安排在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期间，为期11日的演习预计在23号结束。珀瑞尔说，但他似乎不打算这样做。金正恩仍然会为核试验选定时间和地点，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随着金正恩推进他的核武器、洲际导弹的研发工作，珀瑞尔指出，北韩的地面部队正逐渐萎缩，他专注升级飞弹部队，追求更高的准确性和杀伤力。我认为现在的北韩比过去危险很多。近一年来，美国官员不断警告，说北韩可能会从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核试验。此举将被美国、南韩、日本视为严重挑衅。 审理川普被控赴盐腥封口费官司的大陪审团预计今日再度开庭。CNN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审理封口费案的曼哈顿大陪审团23号将再次开庭。知情人士还说，承办这宗案件的纽约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办公室过去24个钟内向代表多名证人的律师建议，检方可能需要向大陪审团提供更多证词。不过，法新社报道，在纽约大陪审团22号未能够如期开庭之后，川普可能遭起诉的盐腥封口费案又有新转折，而大陪审团可能要到下个礼拜才会有结论。未具名的执法官员话俾多家美国媒体知，大陪审团取消22号的庭期，而且未透露原因。路透社报道，这个大陪审团是由居住在曼哈顿的美国公民所组成。在川普卷土重来，寻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际，大陪审团一直在考虑封口费的证据。川普正在再次角逐白宫大位，如果遭到起诉，将为2024年的竞选活动带来重大冲击。佛罗里达州预料将扩大法令，禁止学校各年级讲授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佛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去年签署一项共和党支持的措施，禁止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在课堂上谈论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现在佛州教育局的新提案将禁令涵盖范围扩大至12年级。这项法案不需要立法通过即可生效。佛罗里达州的父母教育权利亦说不讲同性恋法去年7月1号生效。佛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去年在签署法案之前表示，我们会确保家长送小朋友去学校是去受教育而不是接受灌输。提出父母教育权利法案的哈丁在佛州众议院对议员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赋予父母权利，提高这个州儿童的生活质量。中共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夏宝龙和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先后提及香港仍然有国安风险，要维护国家安全，令到从3月9号到22号的两个礼拜之内，香港警方国安处对有民主派背景人士采取了3次的拘捕行动。先是9号已经解散的香港职工盟前秘书长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被国安处人员以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11号获准保释。11号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邓燕娥的胞妹邓燕妮以及律师何俊奇。何俊奇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的胞弟。21号何俊仁被国安处人员以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拘捕。除了拘捕行动之外，明报今日报道，根据了解，国安处22号朝早一度带走最少4名的前职工盟成员。过去两日一共最少6名前职工盟成员被要求协助调查。国安处亦曾经接触其他劳工团体成员，原因不明。虽然法国政府的年金改革在全国引发抗议浪潮，据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表示，这项改革势在必行，他希望政府的年金改革年底前就能够开始实施。近日法国政府动用宪法第 49.3 条，在未经国民议会表决下强行通过退休金改革法案，引发全国各地民众的连日抗议。星期三当日，抗议民众封锁了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和土鲁斯的火车站。多个工会宣布星期四将再度发动全国性的罢工和示威活动。马克龙当日在罕见的电视专访中强调，政府不会容许极端暴力，而在短期民调和国家整体利益之间，他已经选择保障国家整体利益，并准备好接受推动改革所引发的民怨。他表示，你们以为我很开心能够推动这项改革吗？一点都不会。不过现在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平衡收支，所以这项改革势在必行，如果因此不得人心，他将会接受。 礼拜三，国务卿布林肯呼吁请国会同意缴交$150,000,000的会员费，以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如果美国缺席教科文组织，将给中共制定人工智能规则的机会。去年12月，布林肯所属的民主党仍在国会掌控多数优势。当时国会为了美国恢复向总部位于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提供资金铺平道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接纳巴勒斯坦成为会员之后，美国就以拖延缴交会员费的方式以表达不满。布林肯礼拜三向国会说明预算的时候，向联邦参议院委员会表示，我认为我们应该再重蹈重返教科文组织，而不是当作送给教科文组织的礼物，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发生很重要的事。他们正在制定人工智能的规则、规范和标准，而中共则是教科文组织目前最大的单一捐助国，美国甚至不在台面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返参与。礼拜三，联合国人权专员对白俄罗斯内部不断加强的镇压表示担忧，并且谴责白俄罗斯对记者、反对派人物和活跃人士等做出的严厉判决。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纳希夫在人权理事会说，他有合理原因认为那些判决带有政治目的，并提出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有关白俄罗斯的最新报告，详述白俄当局对总统卢卡申科的政敌和批评者如何采取暴力和镇压行动。纳希夫在人权理事会上边说，记录中的某些违反人权行为可能会恶化成违反人道罪。对此，中共和俄罗斯毫无意外地提出要外界停止干预白俄罗斯的内部事务，但很多国家仍然呼应了人权专员纳希夫的忧虑，好似波兰代表批评白俄罗斯的行为是荒谬判决。美国代表艾略特则说，被迫流亡的大批白俄罗斯人民受到的骚扰和恐吓，都是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政治审判。据德国商务日报礼拜三报道，德国内政部长费瑟正在关切德国电信公司和中国企业华为的紧密关系，同时希望对他们进行审查。路透社引述一名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德国政府正在考虑在国内电信网络方面禁止来自华为及中兴通讯的某些组件，这个可能是解决安全问题的重大措施。之前德国《明镜周刊》、《商务日报》等媒体曾经引述官员说，德国内政部已经要求电信业者列出已安装的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清单，准备严格审查，最迟今年秋天将正式禁用。虽然两年前德国曾经立法为通讯设备定下严格的安全标准，但根据史全德顾问公司报告显示，德国 5G 网络对华为的依赖度仍然达到 59%， 包括德国电信公司、福特丰、西班牙电信集团等电信业者都大量采用华为的设备。礼拜三，科罗拉多州发生一宗17岁高中生持枪射伤两名学校职员的案件，目前警方正在追缉这一名学生，这个亦是震撼美国教育界的最新一单枪支暴力事件。据科罗拉多州警方表示，涉嫌开枪的学生名为赖尔，事发的时候他正在接受搜身查看是否携带武器，之后就拔出一把手枪开始射击。据丹佛警察局长汤马斯表示，这一宗枪击案发生在礼拜二上午大约9:50，警方接获东方高中的枪击事件报案之后，原警和医疗人员很快赶赴现场。受伤的是两名成年男性，这两名伤者都是校方的管理人员，被紧急送往医院之后，其中一个人情况危殆。警察局表示，赖尔是非裔男子，在最后一次露面的时候，他身着绿色连帽衫，呼吁民众要多加留意，警方正在采取行动来追捕这一名少年。据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宣布暂不考虑为银行存款提供全面保险之后，美国对冲基金大亨阿克曼分析，银行里面的存款将会加速从银行流失。 同一日，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准利率 0.25%，令到目标利率区间达到 4.75% 至 5%。耶伦礼拜三话，在利率上调至 5% 的情况下，财政部会收回对小银行和存户的隐性支持，同时明确表示不考虑为所有存款提供担保。对此，阿克曼在发布推文中说， 5% 的利率门槛令到银行存款吸引力大打折扣。他直言，如果存款没有因此而加速外流，他会感到惊讶。阿克曼写道，现在需要一个临时的全系统存款担保来进行止血，如果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小银行的损失就会越大，这样一来客户再回头的难度就会加大，加上美联储升息一码，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将施加更大的压力。